走。
好，你去啊，再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一块儿来到你自己的家里来敬拜你，主，保守心怀意念，就叫每一个人都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按照真理来敬拜你，恳求主你圣灵亲自来感动我们，对我们说话，叫我们安静在主的宝座前，聆听主的声音，圣灵来感动我们，主啊，叫我们的生命，有所更新，产生变化，叫我们更爱耶稣。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哦，耶稣的圣名，我们一起来共读神的话语，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今天的主题是十字架的戏。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卢大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生担心，我说的话我想到也是用智慧委婉的语言，还是用圣灵和大能的眼色，让你的心不在乎人的智慧和讲的什么范围。前几天，跟我儿子，有一次在外面录音，有一些谈话，他说了一句话呢，让我印象深刻。他说：“爸爸，人是有自觉的造物，不像其他动物一样没有自觉。”就叫 self-awareness。 那如果人生生命没有意义的话，那人活着的确是一个悲剧啊。如果生命没有意义的话，人活在这世上的确是一个悲剧。只有人会思考人生有什么意义。他还说了一句话，这我从来没有想过。他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动物会去自杀的。有没有？有没有看？听说有什么其他的动物会自杀？经历了，是啊，我倒没有听过啊。不过倒是在圣经里面有一群猪自杀了，闯到山崖里面，因为有鬼在他们里面啊。这鬼叫做群啊，是吧？群的罗马人的居民叫 legion， 一个 legion 有多少人呢？我记得 how many is a legion？6,000 people， 一个罗马兵丁的凌晨。But anyway， 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他用不着。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悔改。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此呢，世上的人都需要救助，都需要救助啊，因为叫 redemption。那通常一般来说呢，所有的宗教都在寻找一个救赎的方式啊，如何能够得救？得救的方法基本上有两个 approach， 有两个做法，一个是靠着信心，一个是靠着行为啊。靠着行为是借着人的努力，借着人的 effort 可以得救。另外一个就是借着对我们主耶稣的信。那今天我们教会所传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呢？教会所传扬的信息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救赎。因此，我们所传讲的信息，不论是在台上或者是台下，无论是公开的讲道或是私底下的见证，我们的信息都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所以一个教会的信息必须要以十字架为中心。旧约里面有十字架的信息，新约里面也有十字架的信息。我们的信息是离不开十字架的救恩。保罗的信息也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今天呢，我们来看他说，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是保罗所传讲的信息的中心。他所有的信息没有离开这个主题，也就是耶稣基督以及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在车上呢，就跟我妻子在，我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去恐惧战惊，为什么他心里面恐惧战惊呢？我们知道保罗在往哥林多之前曾经在雅典待了一段时间，很短一段时间，等他的同工来跟他在一块会面。在雅典啊，在一个地方叫做雅略光谷，跟这些雅典和希腊人来有一些辩论，并且在那里讲一篇道。但是稀奇的是，保罗并没有在雅典待一段很长的时间，也并没有在那里建立教会。我觉得有一点稀奇，因为保罗他一心想去的地方就是罗马，他一直想到罗马去。当然罗马是当时意大利的罗马帝国的首都，但是雅典是希腊文明或者是罗马文明的发源地啊。雅典是一个大，也算是一个文明的一个大城。按道理说，保罗应该留在雅典，在那里开拓教会，可是呢，他并没有留在雅典，他到一个比较堕落的、比较靠近海边的一个城市，叫做哥林多，在那里待了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我常在想说，为什么保罗不愿意在雅典再待一段时间？这是我心里面呢一直有一点纳闷的。 不过我们往前看，他说在在第一章的末了呢，他谈到希腊人，他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所求的是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三种寻求，一个是犹太人的追求，一个是外邦人的追求，当然主要是希腊人、希利尼人，再来呢就是我们所传的跟他们的互动。犹太人所要看的是本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我们所传的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在希腊人当中的他们所追求的一个东西叫做智慧，智慧，也就是所谓的哲学，哲学，哲学呢是一个他们所靠着得救的一个方法。所谓的哲学是两个英文，两个希腊的合在一块儿，大家都听过这个，一个是 Phileo， 一个是 Sophia。 Phileo 是 to love， Sophia 是智慧啊。所谓的哲学就是爱好智慧的意思， philosophy。 那当时呢，在雅典，保罗和他们这些哲士辩论当中，主要的有两个学派，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叫做禁欲主义，就是斯多亚学派；另外一个叫 Epicurism， 就是假乐主义。也是据说在这些追求哲学智慧的人当中，得到两个结论：人生可以分为两个方法来活着，一个就是 Stoics， 就是咬紧牙根。人生有苦难，我们要怎么样 ？We must be stoic about it， 就是借着人的毅力，借着人的方法来努力胜过生命所带来的风暴。另外一个就是享乐主义，像大家都知道，人生并没有意义，我们吃，我们喝，因为明天就死了。所以这种哲学应该就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所以两派这种哲士，这些哲学们就整天呢就在那里说说听听啊，讨论这个所谓的智慧。保罗在亚历巴湖跟他们一块辩论，这些哲学们、哲学家们，这些追求智慧的人，讥笑保罗说他是一个胡言乱语的，传说外邦鬼神的。那在那里，保罗讲了一篇道，这篇道让大家看啊，使徒行传都可以看到，等于把这个道做一个summary， 做一个找到了大纲。那这篇道呢，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呢，好像保罗也提到一些属世的学问，也引用一个外邦的诗人的诗句，好像这一篇道里面又掺杂了一点属世的学问。或许这是保罗的一个试探，因为他的听众大都是一些有智慧、有学问的一些学者，因此保罗的信息可能是比较针对的嘛。但是呢，这篇道呢，当然有一些人的就可是保罗或许觉得这篇道呢， 在讲这篇道的时候，他或许受到了一点点试探，或许有一点稍微离开了十字架有中心的道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猜测，因为他为什么说我到你的天又恐惧又战惊呢？当然，我会提到。所以这个是希腊人所介于他们对人生道理、人生意义的探索所得到的结论，可以借着智慧靠着。当然，在当时流行的哲学有一个洛斯米纳斯的学派，他们也是在寻求一个众人所不知道一个得救的智慧，一个奥秘。这是希腊人是最近的。当然我们知道罗马人，罗马文明是继承希腊的文明啊，是吧？罗马的神诸神跟希腊的诸神是相似的，只是名字稍微更改了一下。所以当时所流行的所谓罗马的文明呢，应该是继承希腊的文明。当时所流行的所谓世界的语言是希腊的，对不对？并不是拉丁文。啊，当然知道新约，就是保罗的书信是以希腊文写的。这是当时所流行的学问，所追求的智慧。因此保罗说，希腊人是求智慧，但是犹太人是要看神迹。智慧是由下往上，神迹是由上往下，是吧？希腊是诸神，他们所敬拜的神很多，罗马人也是。你知道在初代教会信徒被迫害的一个罪名是什么呢？我想有一些或许没有听过，他们基督徒被罗马人迫害的一个罪名是Atheism 无神论，因为他们只拜一个神，所以呢，他说Atheism。 所以在古老的文明都是多神教，当然我们中国都敬天畏神，不过到后来也发展成为多神主义。希腊也是，罗马人也是，唯有犹太人敬拜独一的真神。所以他这里说犹太人他们想看到神迹，证明神的大。他们出发点说，如果看到神迹，我们就信了。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说：“你们要看神迹。”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只有约拿的神迹，是吧？最大的神迹就是约拿在尼弗里面三日三夜，人子也是如此。所以他讲到说，你们要看最大的神迹，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但是这些犹太人看的却不相信。哦，所以他们，主耶稣说你们要看神迹，其实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好处，是因为这样吃饼得饱。吃饼得饱就是神迹其实能够满足我个人的需要，能够使我吃饱喝足，能够使我的病得到医治，使我的需要得到满足。所以他们求的不是他们来跟随主耶稣，不是要知道主耶稣真实的身份，乃是主耶稣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什么。所以你们不是为了要看神迹，乃是因着吃饼得饱。吃饼得饱，行的神迹是为了我的好处，不是证明神的身份，神子的身份。 我们信主是不是在追求神迹呢？跟这些犹太人一样，以人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主耶稣的信息，他不断的强调，若有人要跟从我，必当甚至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信息是不太受欢迎的信息，这个信息不是能够吸引很多人来跟从主耶稣的信息。当主耶稣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跟随他的人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神迹，使他们能够吃饼得饱，不因着这个神迹导致他们认识主耶稣神子的身份。当主耶稣告诉他们，当主耶稣说我要面向耶路撒冷，我到耶路撒冷并且被杀，传这十字架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跟随他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跟随他的人啊越来越少，少到后来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只剩下一些妇女，还有爱他的约翰在场而已。最勇敢的彼得也三次不认识，我们都知道，十字架的路是一条孤单的窄路，不是一条宽广的大路。进入天国的门是窄的，路上的人也是很少的。所以，我们跟随主，我们到底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是因着我们的吃饼得饱，我们要看主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他的大能，看到一个神迹就行。神迹到处都有，一个不信的人看见的神迹，宁可怀疑他们的眼睛出了问题，而不愿意相信神迹的真实性。一个相信的人，神迹是处处可见，天天都在我们身上发生。一个不信的人，神迹纵然有四人在他们面前复活，他们见的也是不信。犹太人追求神迹，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希利尼人追求智慧，为了要寻求人生的意义，到底我活着有什么意义？但是保罗说，我们所传的乃是十字架的耶稣。因此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又恐惧又战兢，又恐惧又战兢，因为我曾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在当时算是一个青年才俊。保罗的背景我们不多说了，他是一个出生在一个相当有名望的家庭，在耶路撒冷受到最良好的教育，在当时最著名的律法师加马略门下的教育。他不但是对律法非常的熟悉，想必对当时的学问也有所认识，有所追求。这保罗的背景是这样子，并且他的前途应该是非常的广，在当时的年轻人当中，他很可能会成为未来公会的议事之一，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他比当代人的人有更加的
人死。
若非主在他往大马士革的途中向他显现，保罗会成为一个人物，一个有头有脸在希伯来的社会当中一个主要的领导人士，甚至像他的老师加马略一般，或者是像这个尼哥底母一样，是一个有名望的人。但是保罗的生命当中产生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原来往大马士革的途中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了。所以保罗的悔改是非常的彻底，非常的彻底。他说一句话，在腓立比书呢，令我们听得非常的感动。他说：“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所有一切过去的功名、地位、过去的学识、律法的知识、希腊文明的知识，这些对他来讲，当他悔改之后，他看作粪土。为了是要得着基督，为了是要得着基督。我们是否看着我们的背景，看着我们过去一些光荣的记录，看到我们的成就，看到我们的学识以及我们的地位，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是否能够跟保罗一样说：“我看这些事，看作粪土。”很可惜的，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提到光荣的过去。在见证当中提到，可是我们却闻到发愤的气息，因为这些像保罗所说的都是粪土，不值得一提。所以当保罗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为什么他恐惧再见？我在你们当中是非常的恐惧再见，因为难免的，一个主的工人有时候会有表现自我的试探，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当你站在人前，你就不禁的有自我表现的欲望。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类似的试探，因为人的本能就是自我表现，属灵的写照就是自我隐藏。这自我隐藏的功课是一生的功课，是最难学习的。神的仆人要学习隐藏自己。我们自我隐藏有多少，我们的属灵层次就有多少，我们的谦卑有多少，我们就的属灵层次就有多少。我曾经听过一个属灵长者对我这么说：属灵的生命往上涨，就是要往下涨，往上涨人看得到，往下涨人看不到。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所谓的慎独，当别人看不见你的时候，那才是你真正的自己。所以保罗为什么说我在你们当中恐惧再次，因为他所讲的道，所宣传的救恩的道理，是出自于他的学识， 或是出自于他的智慧，或者是借着他的口才，借着他的能力。在哥林多有一个著名的名叫亚波罗，亚波罗是一个非常能言善道的人。这或许保罗在心中或许会产生一个与他竞争的意念，他行我也行，你们喜欢听他的讲道，难道我的讲道会比他差吗？会有类似的事态，所以他恐惧战惊，不是哥林多人，而是他们自己本身。人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我在你们当中恐惧战惊，恐怕我所传的道，我讲的欠班有了偏差，恐怕我落入一个陷阱，传播自己，就是传讲这些事情。因此他说，我看这些事看重愤怒，我坚持所讲的道理，就是主耶稣并他定时的家。人靠着得救，不是因着我的能力，或者因着我的口才，或者因着我的智慧，乃是圣灵，乃是神大能的名的。这是保罗一生的坚持。我教会说，传讲的信息是什么？你们来看神迹，你们来信主可以得福，你们来可以得永生。当然，这些都是好的，也都是真的。但是我们来是要靠着十字架得救。我上次在这里讲，人不信主，并不是因为他们试过觉得这个道理不对，或者觉得这个道理不 work， 而是因着这个道理太难而不愿意去试。不是说试了发现不 work， 而是因为这个道理太难了不愿意去试这个道理。人得救是神的大能在他身上，圣灵在他身上彰显神的大能，导致于这个人得救。记得我当时得救，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这个过程，我自己甚至有一点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的生命改变更新，产生了一个激烈的变化，好像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能力在那里彰显。当时发生什么事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回顾，我发现在那一段时间我的生命完全更新了，改变了，变成另外一个人。这是圣灵在我身上大能的名证。所以你要看，你要想，我的生命是否因着圣灵在我的生命当中更新了、变化了、改变，我悔改，
我悔改。著名的诗人艾略特在他的一首诗里面写说，我不再回头了，就是你过，不再跟我的过去，我不再跟别人竞争，我不再跟别人比较，我不愿意再回头了，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更新的变化了，不再与别人竞争，不再与别人比较。虽然他有实质的成就，他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但是这些对他来讲都如同保罗所说的，看作粪土，看作粪土。如果把自己的生命当中所获得的功名和地位，一天到晚在那里看，你就是一个怕粪的人，身上充满了臭气，因为你没有把这些当作粪土。而是我们信主要能够让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都彰显出来，让这个人的生命充满了馨香之气，让主的生命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活出来，而不是活在自己的能力里面，活在自己的成就里面，活在自己的功名利禄里。保罗的罪，他的试探，他有什么恐惧战绩，因为他怕他不能够远尝自己，让主耶稣的能力在他身上显大。所以每当我读到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又恐惧又战绩，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也应该有这种恐惧战绩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的老我无时无刻就会表现出来，讲道成为一种自我表现、自我彰显，觉得自己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口才、这么大的气。当我们彰显自己的时候，这个能力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道理。是吗？保罗在亚非马谷讲十字架道理的时候，人家说他是胡言乱语，讲说外邦鬼神的，并且保罗在一章的末了说，在你们中间蒙召的人，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主播，按照属世的标准来看，保罗按着肉体。按照希腊人的角度，你们都是没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因为通常福音传到一个文化里面，通常都是由下往上传的，有社会最底层的人、最卑微的人、最为人所瞧不起的人，这些人在他们当中，马杰博士在台湾传播也是如此，从最低层里面慢慢的往，因为这些没有能力的、没有智慧的、世人看为卑微的，他们更接近他们神的能力，能够在这些最卑微的人身上都彰显出。想到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卑微的人，极为卑微的人。我讲到自己的见证，前天在文章里面我写说，先天后天啊，这是文章的主题。他说我是一个典型的先天怎么样不足，或者是先天不良，后天什么？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啊，是吧？先天不良，后天失调。我是一个在泥巴里面打滚的。初中我念的是，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可能60年代人才知道，在台湾生长的。 他有一个很积极的初衷，叫做初级农业职业学校。你没听过？我念的不是初中，我念的是初农，因为初中考不上啊，就念初农。那这个初农是学什么呢？就种田啊。他有一门课，每一天下午都要上这门课，叫做什么？农场实习。农场实习干嘛？就下田啊，种菜啊，种稻子啊。就人家，我说人家上初中所学的是 ABC， 我学的是农场实习。就我说我在课余的时候种田，在课间的时候也是种田，所以我是在一个泥巴里面打滚长大的孩子。初中毕业，我到机场是帮人家养鸡晒粪，我不但是在泥巴里面打滚，也是在粪堆中打滚的人。所以我每次提到这一节经文，我跟大家提过很多次啊，我总是有深深的感动。在诗篇说，他从粪堆中怎么样，提拔穷乏人，使他以王子坐。我是一个在粪堆中被提拔的一个穷乏人，后来使我能够以王子同坐。这个王子就是主耶稣基督。我是一个极端卑微的人，在泥巴中打滚，在粪堆中打滚，竟然进了耶稣基督，使我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改观。我的英文是高中一年级从字母 ABC 开始学习的，中文也是初通文字而已。我讲到一个笑话，这是真实的故事。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想追一个女朋友，写了一封信给她，结果呢，我把她的名字写错了。我是初通文字，为什么呢？她名字中间那个凯，凯旋对了，那凯右边有一个什么吉，我把那什么多了一点啊，我把它变烦了。追女朋友把人家的名字都写错了，可见我是后天失调。这么卑微的人，粪堆中，泥巴堆中，神竟然提拔我，使我能够以王子，能够靠着十字架得救。这是谁的设计啊？是人的设计吗？是神的设计。在创世以前，他就预定我，预定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要靠着十字架能够得救，要靠着圣灵的得救，圣灵的能力能够得着重生。这是十字架的能力，人的能力是做不到的。从人的角度来看，我是一个行走的神迹，一个 walking miracle， 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意念。大家都知道，初中毕业以后当小工，到养鸡场晒饭，然后到后来到一个公司叫做通用器材公司，有人知道 General Electric， 当一个大夜班的装配员。有一天我在走路回家的时候呢，看到别人都在上学，我却在太不公平了。因此我就凭着一股勇气回到学校去，我要回到学校去念书。怎么可能呢？这个先天不良后天失调的，英文 ABC 都不懂，中文数学只有小学四年级的程度，怎么可能考高中呢？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到后来上了一家学店，混到高中毕业，大学也跑不上，怎么办？所以这个一个 也是一个鲁神 Luther， 如今却有这样的光景，是因着主耶稣的恩典成长的。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因着主的恩才成。看着如今的光景，都是因为当时在我14岁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在我心中放了一个意念，说我应该回到学校去念书。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带领我。那个时候我虽然不认识主，主却认识我。我虽然不爱主，他却爱了。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不断的每一时每一刻都在带领。这个是什么缘故？这个都是十字架的大能，他要拯救我，不是靠着人的智慧，也不是靠着人的方法，也不是靠着人的意念，乃是靠着神的恩典和神的大能。我之所以讲这么一个简短的见证，重复自己的见证，也就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回顾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能理解这句话：生命要往前活，但是要往后回顾方能理解。当我回顾以往神如何带领我，我就能够勇往直前，因为神是心在、近在、有在的神，他有慈爱、有恩惠，他是爱我的神。所以我们不要怕，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有一个奇妙的设计，他以人认为是愚拙的方法，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救恩来拯救我，拯救我这个愚拙的人。但是我因着信主，使我成为一个聪明的人。神不喜欢人的力大，不喜悦马的腿宽。我们一生一世最重要的就要学习依靠耶稣，就要跟随他，紧紧的跟随他。如今我跟我的妻子都已经进入生命的晚年，我常说我跑得年轻的时候跑得跟随主，年终的时候走得跟随主，年老的时候已经快要进入一个阶段，就是爬着跟随主。跪着跟随主，用膝盖走路跟随主，用祷告跟随主。总会有一天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膝盖来跟随主。弟兄姐妹，这是十字架的，这是十字架的敬拜，这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主耶稣基督，值得我们一生一世来跟随他，值得我们一生一世来爱他。所以盼望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句话，我们就说主耶稣，我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对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对十字架的道理，我们知道了还是不完全，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你所设计的救恩，这是你在创世以前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而设计的一个完美的救恩。犹太人要的是神迹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希律尼的人是要的是智慧，但是我们所要的是主耶稣， 我们所要的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的耶稣基督。哦，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一生一世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叫我们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因为我们知道有主，我们一切都有了。若是没有主，我们若拥有全世界，我们还是一无所有。但求你感动我们，你用你的灵来激励我们，叫我们都更加的爱你，更愿意跟随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